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延续上一次，上一次我们上一周是停课了啊。那我们上一次的内容是在《净土学论集》这个如果是照这个论集里面的编排的次第，是第三篇文章啊，就是求生天国与往生净土。那这个在我们讲义第一页的注脚一啊，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啊，就是导师是在菲律宾这个佛教居士林所讲述的了。那从后面的结论可以知道，就是要跟其他宗教啊做一些比较啊。所以主要我们将它分作三个要点哈，如同我们荧幕上这边的哈，大写的国字一哈，先说明所谓的解决生死的方法。好，那接着是在一样是第一页下面哈，又说明天国的特色，还有往生天国的方法。啊，第三个就是实际上就照这一篇的主题啊，就往生求生天国跟往生净土。啊，是在第三这个。国字大写三啊，在我们讲义的第四页开始，在说明往生净土的方法。好，生死大事啊，所以他这个一开始就提到啊，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好，如果我们只是希望来生下辈子比今生过得好，哦，可能同样身为人哦，希望我们同样身为人哦。那可能可享受的生活的物资、可支配的权利等等都比较多，这个一般叫增上生啊，增上生，所以可能投生为人或是投生为天哦。那导师说这样实际上是不够彻底哈，所以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哈，这个问题还没办法彻底解决哈。它只是暂时的，让我们下一生比今生还要好，好，所以这个大概就可以提出两种这种所谓的解决生死的方法。哈，刚说的就是增上生嘛，增上今生，希望下生比今生还要好，所以等于说求生天国算是一种方式啊。那往生净土也是一种方式，但是往生净土呢，它根源上它比较是就近的啦。那先说明天啊，下面就讲天国的特色，还有求生的方法。在讲义的倒数第二行，基业倒数第二行，它说天本身就是有光明的意思啊。哦，在中国可能天叫天堂啊，那佛教语词叫天界了啊。那在印度宗教的文明上，天就是光明的意思啊。好，虽然天界是光明的，是快乐，但就佛法而言，它不是究竟啊。但是相对人间而言，哦，天还是比一般人间还要好。所以下面在第二页哈，便是天界天的特色，还有求生方法哈。第一个就说到天界是没有人间的忧苦，哦，就是世事具足了哈。也没有人世间的烦恼哈，长寿无病等等，这些都是算是天界的特胜、殊胜的地方了哈。跟人间比哈，那接着是刮胡的国字大写三求生的方法哈。那这边一样可以分作一般所说的方式，还有佛教所提出的。好，在讲义第二页倒数的第三行开始啊，基本上一般的人就提到。升天要有升天的业嘛，所以就是等于说你要升天要有修升天的功德哈，或者是你的行为是善行。接着是在讲佛教的方法，那这边导师有提出几个了哈。第一个至少要做到的就是布施跟持戒啊，在讲义第三页这边，哦，就是至少你要做到布施啊，布施的功德啊，将来可以享受天福。持戒的严谨清净啊，他的道德这样的行为超过一般人，就一般的人哈，这样的他的约束性是自我的约束性啊，或者是对待他人是符合哈这种所谓的道德规范的哈，所以这两个哈布施功德大可以享天福， 持戒严谨，超越一般的德行、道德的行为，所以比升到的地方会比今生的人间还要好。所以这两个是基本上要，如果你想 投身天界的话，基本上要做到。接着就是一般说端正法啦。那在最后一行导师这边整理，最后一行就是说，假设可以做到一心不乱，就可以达到所谓的天界。那我们刚刚说的第一种基本的布施跟持戒，可能投身是欲界。那天它在佛教或者是印度的这种所谓的共通的文明上面，它还可以分作欲界天，虽然是天界，它可以分欲界天、色界天还有无色界。所以色无色界就不单只是做到布施，不单只是做到持戒清净，还要所谓的禅定的力量，依着禅定的力量，将来的投身，好，你的投身处才会是色无色界啊。所以在最后一行啊，第三页的最后一行，这边就提到，假设做到一心不乱，就可以达到说，如同这个基督宗教很专心祷告，虽然不是啊，不是入定，但是很接近所谓的定心啊。所以总结出来，除了前面所讲的布施持戒啊，还可能要修禅定有关系的，像四无量、慈悲喜舍。虽然这边用慈一个字，但是也可以总合起来所谓的悲喜舍啦，四无量心啊，这个跟禅定有关系。另外的就是其他的禅定的方法，这个总的来说就是升天的法门啊。那我们刚刚在标题啊，一样是这个瓜佛二哈，这个标题的端正法。这个词啊，导师在成佛之道有提出来，或者是我们上次有看到注脚五，就是佛呢在教化众生啊，他总是先让众生的心调柔，或者让他比较有办法去接受听得懂或者是理解这个甚深法义，所以先说所谓的端正法，就刚刚说的布施持戒还有修定的方法，像如同注脚五的瓜佛二哈，这边是跟瑜伽长者说的，先说端正法啊，说施、说戒、说升天法，就出体制的地方。那这个听法者啊，就是这个瑜伽长者啊，他就可以心地调柔哈，就可以接受更高深的佛法。所以这时候佛就跟他说的正法要，那正法要的内容就是什么？苦集灭道了，所以听完苦集灭道，这个瑜伽长者就什么见法、得法、觉白净法，所以他这时候实际上已经算是有体证法了。那到底是到结果不一定，但至少这个所谓的法眼净就出国以上，就他体证的诸法实相，清净了一部分的烦恼了。好，接下来他下面就有提到嘛，在这个瑜伽长者他就开始皈依三宝，受持五戒。好，所以可以知道，从这个文献上的描述也可以知道，佛在说法的对象一开始并不是所谓的佛教徒，应该是不是信仰佛教的其他宗教的，或者根本没有信仰的。佛跟他说法之后呢，就是有办法接受佛的教导，乃至体证法、见法而皈依三宝、受持五戒，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了。所以有时候常随佛学，我们说这个普贤十大愿行有一个什么常随佛学，好像也是蛮重要的，就是你可以常常亲近跟佛学习，那我们所学习的或者是我们所接受的法，佛比较有办法观机斗教了。那我们现在只能随我们流行的，或者是随我们的根器，可以理解到多少，我们就实践到多少，或者去理解，或者是懂多少哈。所以这个就没办法，就只能说靠现在的这种所谓的善知识，互相的勉励啊，增长。如果跟佛学习比较是有保障啊。好，所以导师虽然强调人间佛教，但是在他的著作上，他有提到。假设还没有能力之前，我们也可以发愿啊，就是什么多多熏习啊，多听闻法，多跟佛学习啊，所以怎么常生诸佛前，好像 虽然不见得求生啊，就我们这个主题嘛，西方净土或者往生净土不见得就是指的是西方，但是呢只要我们想要往生净土，发愿往生净土，应该是十方净土都是我们学习的道场，十方的佛都是我们亲近学习的善知识，所以应该不见得要去专指这个所谓的西方。这个导师著作上有提到，所以这个常随佛学也是蛮重要，在我们修学的过程当中也是可以让我们的菩萨道在这个菩萨道缓慢前进中是更有保障。好，另外呢就别是他教，说完佛教升天的方式，布施持戒乃是修禅定之外，那其他宗教的一种所谓的只是信的方式就可以升天，那实际上从理论上去了解，虽然同样是升到天国了，或是所谓的天界，但是升到那边的人呢，绝对没有人有办法比这个所谓的这个教主，就如果是基督宗教，他们教主他们真神还要高，所以实际上他还是有这个所谓的不平等，有阶级的差别。好，所以这个在辨识他教的升天方法比较强调是这种所谓的信仰，借由改悔祷告，让这个所谓的身心有这种专注宁静的这种经验，那这样的经验可以导致他的行为，所以他可能也会做到像布施持戒这样的行为，虽然这样子才是真的有办法升天。所以如果只相信就可以得救，导师这边就讲的比较就是比较是什么廉价倾销的宣传啊。好，总的来说虽然天界比现实的是人间还要好，但是呢这个生命就是天的众生生命很长，寿命很长，但是最多呢最后还是呢福尽还堕嘛，所以它不是究竟啊。那所谓的究竟解决生死这个问题，就是下面在第四页倒数第二行开始，就是怎么往生净土的方式啊。好，那净土实际上就是清净的世界，那佛法中的清净的世界很多了，但是我们在汉传佛教大家比较听的多的，或是耳熟能详，就是比较知道的，就是所谓西方净土。我们之前可能有提过了，就是像台湾佛教界好像对这个佛教教主是谁好像不，我说一般人不见得清楚，但是如果讲到佛教大家联想就什么南无阿弥陀佛，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往生佛化的这种仪式基本上都会念什么的南无阿弥陀佛嘛，或者阿弥陀佛，所以一般的人大概对佛教的熟悉度相对而言所以相对而言熟悉阿弥陀佛的比熟悉这个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还要多了。好，那接下来在第五页这边就辨识净土跟天界的相近，先说到是在净土当中一样是所谓的物产丰富嘛，这个黄金为地，就是富丽堂皇。那人事方面都是所谓的诸善善人聚位一处嘛，那另外的在净土当中也是寿命很长，那这些呢实际上也是跟前面所讲的天国或天界是相近但是不同的地方呢在讲义第六页瓜福大写国字山有讲到三个根本的不同。好，第一个是平等非阶级，就是投身到西方净土，虽然是阿弥陀佛是教主嘛，那还有所谓的一生补处两大菩萨去帮助佛在教化，那基本上只要投身净土的众生呢最终都可以成佛。所以对比前面所提到的天界，你投身天界的众生或者是在基督宗教这个体系下面，就算可以信主升天，信主得永生在天国，但是呢没有人可以比这个真主或者是这个神还要高，或者一样高，但是佛教不是，佛教强调是每个众生都能成佛。除此之外，在极乐世界佛光明无量，寿命无量，那往生的众生 他们的光明跟寿命也跟佛是平等，所以不像基督宗教有所谓的阶级性啊。好，第二个是进修非完成。好，所以一般的基督宗教提到生天国就永生就完成，但是就佛教而言啊，生净土呢，只是说在那边修行比较有保障了哈。已经看到第七页了哈，已经看到第七页。所以净土当中是要在修学哈，并不代表生净土就已经所做成办，就所做的功德已经圆满具足了。哦，不是啦，那虽然经中有提到这个往生净土可能有品类的差别，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就是下一篇文章这个会讲到这个所谓的三倍往生，等于说它有品类分别，感觉上也是好像有阶级，但是这个所谓的阶级只是刚开始你所修，这个实际上就跟过去我们所修集累积的功德有关系啦，所以投生净土的当下刚开始有这些所谓的品类差别，但是最终呢，还是重要的就是每个众生都可以成佛哈。所以虽然投身净土不代表是就近，而是只是进修哈，还要在那边努力修学哈。好，接着是上升非下堕了哈。上升非下堕，投身净土啊，虽然一样是感觉上比我们这边还要高深啊，但是实际上在净土当中都可以修到所谓的不退转，不退这个无上菩提心，这是蛮重要，就是不会退到恶圣或者退到其他的恶道受苦，不像天界，我们刚刚说嘛，福尽还堕，你天福享受结束了，那你过去所造的业成熟了，那你就可以被这个过去所业而引申到各道去受报，那同样身为人可能是比较好，那有可能投身到三恶道，所以等于说这个天界它不是就近嘛，那在净土当中它就是一直修了，虽然或许比较缓慢，但是一直修都是不会退转，最终就可以成佛。好，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结义这边，在第八页的结义这边，假使有异教徒对你说，所以我们刚刚在讲义第一页已经提到，导师这一篇文章是在这个菲律宾对这个居士说嘛，那可见那时候的环境，就是那个环境里面有其他宗教，像会说到可能是信主跟信佛教，或者是升天跟所谓升净土差不多，那这边导师就要提出实际上是还是有不一样，我们一定要先掌握这个佛教的这个价值，应该不能说核心啊，核心的思想，不然我们很容易被同化，可能就会说，一切宗教都劝人为善嘛，都行善，那我们何必要选择佛教，好像佛教从戒律来说比较约束，从修行来说时间长过程又比较辛苦，那何必要这么辛苦，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从根源上我们要先建立所谓的正知见啊，一定要先掌握这个核心，才不会被同化，才不会被人家牵着走。好，所以这边在四结义这边就提到，假使有异教徒对你说，主能救你，天国有什么好处，西方同天堂是差不多，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简单的跟他说，好是好，但是差一点点，差在哪里呢？就是说，你们是有阶级的分别，但是我们是平等。实际上，这个就是结义嘛，就是结这个第七页，第七页这边说的净土，实际上跟天国有根本的不同。就是刚刚所提到，第一个是什么？平等非阶级，所以这边就有提到，所以在这个所谓基督宗教或其他宗教，大概都是有阶级嘛，教主是最高，或者是这个所谓的神。阿拉或是真神他是最高的，没有众生是可以跟他一样甚至超过了，但是佛教而言是每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能成佛都平等。好，第二个是什么？你们有慈悲智慧功德，但是呢不够圆满，是永远不会圆满，因为你觉得升天国就已经所做一半嘛，不用再修行，但是我们说到升天界升净土实际上是进修非完成，就不是你投身到净土就没事了甚至我们说了成佛之后佛在干嘛？ 佛还是在积极的度化有缘众生啊，他并不是说成佛之后什么都没有在做了嘛，哈，他还是在积极的度化众生，就像现在的西方净土阿弥陀佛，他还是这样啊，用他的慈悲大愿力去接引无数的众生去那边修行嘛，那接受佛的教化嘛，所以就算是成佛了，也不代表什么都不用做了啊，佛呢还是一样在积极的度化众生啊，像《金刚经》。在讲这个佛怎样，佛一开始早上入城起时，起时完回到他的这个住处，怎么收衣钵洗足以敷座而坐嘛，他还是在禅修啊，还是在修行啊，所以可见得啊，并不是升到天啊，就是升到净土就已经是什么都不用做了，还是要继续做了，还是要为了众生不断的修学，不断的去利用方便去接引众生啊。所以这边就提到嘛，虽然里面有说到慈悲智慧，但是你的功德升到天国，实际上他们认为是究竟，它实际上还是不圆满了。但是我们升到净土呢，一天一天的修学，总是可以成佛。好，另外的第三个，永生是靠不住的，不过只是寿命长一点点，那福报享尽了还是会堕落，但是我们强调的是升到净土缓慢，不管是怎么修行，最终一定可以成就不退转。不退转要成佛就很快的。好，下面这句话就是最重要的。这些都是学佛者应该要确信的啦。就是你要理解，而且要产生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你要有这样的核心的思想观念啊。否则思想上似是而非，神佛不分。极容易被神教所同化啊！啊，所以导师在著作上有提到什么五教合一啊，或三教融合这种思想，他是认为他，尤其他在讲那个解释啊，解释这个地藏法门、地藏菩萨法门那一篇文章里面，就有提到这个比较是所谓的有点破坏佛教的这种行为啊，但这个就可能要。见仁见智的啦，因为有些现在好像就是，当然互动啊，或是交流或者对话没问题，但是我们的核心的观念一定不要改变啊。好，所以佛教跟其他宗教还就是其他的神教、其他宗教还是有根本上的不同，就是我们是要求解脱的，彻底究竟解脱的。好，那在我们要看。下一篇文章之前呢，我们先看到前面的这一篇文章齁，第五页的注脚七啊。好，在讲义第五页齁，就是我们这一篇这个求生天国跟往生净土这一篇注脚七的，我们先看到瓜佛二这个内容齁，就瓜佛二的内容跟瓜佛三内容齁，这个像在我们后面也会看得到齁。瓜佛二是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是第八章宗教意识的新世印。那第瓜佛三一样是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个是第十一章净土跟念佛法门。我们接下来也会读一篇比较难懂的内容，所谓的难懂就是导师借由这个文献的分析啊，他去做比较考究齁，有一些他内容上是比较是论意识的这种方式啊，所以他比较是相对这种所谓的演讲稿啊，他是相对比较有点难度的啦齁。那就是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目次啊，先看一下目次这里。我们知道这个进入学论起这个编排的方式啊，第一篇是念佛前说嘛齁，那第二篇是净土心论，我们现在看到是这个求生天国与往生净土，接下来我们看到弥陀净土与三辈往生，那第五篇是东方净土发尾齁，这个我们可能在之前在讲药师经讲记的时候后面有先看的，所以这一篇文章我们到时候再看啊，所以我们可能就先不看，最后看看最后再看这个。那第六篇是什么？东西两二大净土的比较，这实际上有很多的内容，就是它实际上是摘出这个刚说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 第八章、第十一章，乃至它前后的次第上都不太一样，那有点是重新再编排过。那这一篇文章呢，我们会把它放在后面再看。所以我们大概从第四章第四篇这个弥陀净土跟三遍往生，之后我们就看到第七章，第七篇第七篇这个所谓的广大的一行道，接着再看第八篇的净土法门的抉择，之后再回来看第六篇，因为这一篇上，我稍微看一下，应该比较难一点点，因为它有很多的文献去做比较的。我们在后，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现在我们看的这个内容上，也是就是我们刚说的在这一篇，第三篇求生天国与往生净土讲义第五页的注脚七，这个内容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初级大乘佛教的起源开展。那这边呢，它这个是我这边也是摘出这个比较是结论式的说明所以他提出这样的说明，这样的观点，他是引用了很多文献去分析比较的。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边的结论式的说明先看到这边主要注脚七是说明这个有所谓的净土的思想净土思想。在瓜佛二这边，他这边就先提到十方现在的他方净土是大乘的重要部分那这个在净土心论，导师已经提出净土法门实际上是大乘法的一部分，他不需要了不需要把它别立所谓的净土宗，就应该说大乘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应该有这个所谓的净土法门的这个思想或者这个方法都应该要有所以之前好像有菩萨问到那药师净土从这个大乘三系怎么分如果照导师这种说法，像就不用分，它就是大乘法的一个部分嘛，它不见得就是从这个三系的这个学说或者三系的这个修学的次第或者是它的学说来去分别的除此之外，导师在宝积经讲记或者是我们之前看过的大乘起心论，他大概有提到了就是说大乘经粗略的分别，粗略大致上这么多的大乘经，我们可以粗略的把它分作两大系统，一个是强调所谓的性空，像般若经这一个嘛，性空的大乘经，第二什么所谓的真常不空的大乘经。那后代的佛学这个学系嘛，为了诠释这两大系统，那性空的大乘经它可能是重于智慧的，可能是重于这个所谓的菩萨行的，或者重于佛的功德的，所以总的来说啦，它不管怎么分类，那这些才会衍生去诠释经，才会衍生这些所谓的学说跟修学的这种法门，所以导师将它分作三系嘛，或者是像太虚大师也把它分作三种学说或三系，所以主要可以分作什么性空大乘经跟真常不空大乘经，那在诠释上才会衍生是所谓的性空为名系嘛，虚妄为是系，还有什么真常为心系真常为心系所以它实际上是他们这三系实际上就解释大乘经的内容所以大概上可以这么去理解。所以当没有办法去把它归类到哪一个系的时候，实际上它很有可能就是它是共通的共通的好，那回归来我们这边一样看，所以这个所谓的大乘法门中十方净土是很重要，这样思想是跟什么关系我们说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比较是结论他会提出，就导师提出这样的观点，他有很多的说明，这很多的说明就是在初级大乘佛教起源开展这个前后的内容这边就提到世尊当时候的印度就摩揭陀还有拔起都发生就这两个摩揭陀国跟拔起国，还有这个摩揭陀跟迦萨罗国都发生战争，那释迦祖就在世尊晚年被这个所谓的迦萨罗所灭，一般说的这琉璃王嘛。好，另外的律宗也有提到在律典当中也有记载到佛世的时候有很多饥荒跟所谓的流行病就好像我们之前 疫情嘛 COVID 这种类似这样，所以这个世界就什么多苦难，所以是不理想。面对这样子多苦多难的世界而引发向往美好世界的理想，这是必然的趋向，就也是一切人类所共有的这种想，这种所谓的愿景。所以佛法的根本欲趣，这边的佛法是什么，比较是强调这个佛事，佛事那时候的佛法，他那时候所重的是什么，心脑顾众生，心境顾众生境，是怎么重视自己，这种所谓的智，理智啊，就是用智慧去取证真理，或者是道德行，就比较是重于所谓个人的内在烦恼的清净。到了大乘法进一步 就提到随其心境，随着众生境而国土境。这差别在哪里，你说在佛世的佛弟子们或者那时候的修行的氛围比较重视的是怎么去降服，去清净自身的烦恼，它跟外在环境比较没有那么直接。但大乘法所强调是除了自己有办法清净内心的烦恼，也因为自己的清净内心烦恼而影响外在的环境。好，所以这边下面就提到嘛，在佛法普及，佛弟子不只会注意自己的自身清净，更注意到环境的清净，就是大乘法啦，大乘法。好，所以这个就净土思想导致从这些比较感觉上都是比较片面片面的这些文献，他后来去把它整理出，他认为应该是这样慢慢发展出来的。好，那都率天上的弥勒净土的信仰是不拜佛教时期就有的，在大圣他方净土兴起之后，那一样还是有留下这个所谓的弥勒净土的思想，就是升到这个都率天去亲近弥勒菩萨。好，等到十方佛兴起，于是他方佛土就有北居如是的自然。这个自然，所谓的自然就是什么，他们比较没有所谓的约束性，所以男女之间也没有所谓的家的约束嘛，那所以所有的资产是共有的。我们之前有提过嘛，这个在长阿含经中的世纪经，他也提到这个男女看对眼就到树下，那树下这个树枝就会遮蔽他们，就男女就交合，交合之后所生的孩子就放在路旁边，有人想喂就去喂嘛，他们手指就可以自然就会流出那个牛奶，喂一下喂一下。所以这边自然就是说他们比较没有所谓的约束性，所有比较文明上也没有那么的开化啊。所以等于说资产是共有的，所有的衣食住大概都是共有的啦。好，所以这个上都是这个很简单的文句，但是它背后的这个道理齁，老师他在那本书是有很严密的，然后当然他也参考了一些日本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他把它整理出来，推论出来。那天国式的清净庄严，所以这个就是等于说他大概所谓的中净土的思想从一开始，或者是像北俱卢州就是印度人所期望的乐土嘛，那慢慢的到所谓的弥勒净土，就是所谓的天国式的清净庄严，所以多率天宫佛菩萨的说法成为一般大圣行者所仰望的净土。所以这几个一开始都是这几个慢慢的下面看到第三瓜福山，这个就在第十一章专门大圣法门的时候又在讲这个所谓净土思想。好，我们看到瓜福山了，从净土思想的发展来说，面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残缺陷，希望将来的佛土庄严是下品般若还有阿处佛国经所共同有提到的了。好，阿处佛净土保有男女共住净土，即人间胜过天上的古意，这是比较啦，这个我们刚刚说嘛，这个在我们接下来第六篇文章我会提到，因为它是东西方净土的比较，两大净土的比较，所以它会提到这个所谓的阿处佛净土，它的思想还有它净土的特色。好，那阿弥陀经呢，是对比种种净土，我们等一下下一篇文章在讲弥陀净土跟三倍往生的时候也会再看到，它是对比其他，我们之前在讲净土心论的时候或者是念佛前说大概都有提到， 这个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是过去法藏比丘他因地发愿他所成就的净土。那他怎么成就他的净土？他是参考了20亿佛土的种种美好殊胜庄严的地方，他把它合集在一起。所以这边才说对比种种净土立愿嘛，他立志发愿实现一个没有女人。所以等于说投身到西方净土的他没有男女这种所谓的身份啊，或者是这种色身上的差别，都同样的，都是同样的，好，是更完善的净土。所以在这一点上，应该比般若跟阿处这个佛国经啊，就是般若经还有阿处佛国经的净土思想还要晚一点哦。这个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在这一章里面啊，净土一念佛法门这一章里面，导师在这一章里面，他有比对很多净土哦。他有感觉上有一些演化的过程啊，刚刚有提到了嘛，这个一般人就印度那时候对所谓的乐土是什么？北俱芦洲嘛，那这样思想一定有到就沿用到或者是在佛教里面也有，所以我们才说这个《长阿含经》里面的内容，这个《四季经》刚所提到这个或者是也有人导师在《佛法概论》提到的嘛，这个所谓的没有男女之间的夫妻之间的束缚哦，这个所以在北俱芦洲，他们好像没有所谓犯淫戒哦，我们说不邪淫这个戒的问题，那这就很难理解了哈。这实际上跟那时候的文明是有关系哈，我们这边就不先细说，我们接着看下来了。好，这边就接着再提到哦，在初期大乘中哦，净土有两个主流哈，般若经是一个哈，那下品般若是什么样的思想？净土思想是确信十方确信十方佛世界十方清净世界是不退转菩萨的所生处这个就如同这边所引用的下品般若经的卷七那净土思想的另一个主流就是什么？阿弥陀净土。阿弥陀净土并不是比对慧读而愿成净土，我们刚刚已经稍微提到了。那这个阿处佛国经实际上是跟人间做比较啦，所以它有男女共住嘛，或者是人间胜过天的这种特色啦。好，它不是比对秽土，而是比对净土而要求一个更理想的地方齁。所以它不重在不退转菩萨所往来齁，而是见到阿弥陀佛光明齁，听到阿弥陀佛名字都可以发愿往生到西方净土，所以不是菩萨往来中的一佛果，而是生在这里，阿罗汉也都可以在此涅槃。那当然这个又要分别说了，这个我们以后也会提到，就是说到底这个西方净土到底是不是属于一圣的，所以一圣就唯一就成佛的，还是说他有其他声闻啊缘觉这样子的修行者也在齁。导师我们上次有提到嘛，这个可能看他是依的什么哪一个阿弥陀就无量寿经，他有24愿本、36愿本跟48愿本，看他依什么哪一个版本来做说明。好，接着看下来齁，称扬净土的经典为什么要人在秽土中修行呢？这固然有这个激励修行的意思齁，那主要是倡导十方佛净土说的齁，是这个缺陷多多的世界的人们，所以就是还是身处在这个不净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是可厌，它也有所谓优越的一面，就是秽土修行呢胜过这个阿弥陀佛还有十方佛土的修行，这我们之前也有看过，那我们之后会再提到了。好，世尊大悲普遍的救济愿意在这个秽土成佛，那发心持早成佛，这个我们也有看过，就什么在弥勒菩萨所问经在我们在讲净土心论的这个所谓的南行道跟一行道的时候，在分别的时候这边就引这个弥勒菩萨所问经，所以弥勒菩萨先发心早释迦佛发心早四十解，但是释迦佛他是先修这个所谓南行道，菩萨正常道了就修六度万恨，所以他是早于 这个弥勒菩萨先成佛，所以发心此早成佛，所以这个就是说到这个慧笃修行有它的好的那一面啊，就是比较快修行，或者在慧笃修行你修的功德比较容易成就。好，接着看，所以弥勒愿庄严净土嘛，所以他是在净土中成佛，所以发心早是往比较晚成佛啊，所以因此呢，净土跟慧土本身都有它的优缺点啊，就看我们的根性啊，所以净土容易成就不退转，但是成佛却慢。那慧土修行就如同释迦佛，他修行不容易成就，但是他反而快成就佛道哦。好，这个都是有一些分别哦。所以慧笃修行胜过在净土中修行哦，就像在维摩诘经所说的啊一样哦。这我们前面也有提到了哦。好，那先跟大家有一个基本知道一下这个我们刚说的这个第六篇文章啊，哦，就是东西方二净土，这个上相对比较，它有很多文献啊，我们等一下会带大家看一段内容啊，像就是我们上次有提到的《无量寿经》这个翻译者是谁啊，导师有一些比较跟推论啊。好，那我们就看到我们下一篇文章啊。就是弥陀净土跟三倍往生，就我们这份讲义哈。那我们一样借由导师的说明，我们大概应该说他主要的内容，看标题的话就知道他要说明就是弥陀净土的一些特色啊，还有这个阿弥陀佛他为什么是诸佛中第一啊？这个我们可能之前有说过啊。那导师这边呢，这篇文章他是我们在注脚一。有提到它是引自这个《华语集》第二册，《华语集》第二册是主要的核心，主要的主题啊，就什么方便之道啊。那所以导师这边呢，就是再说明一次的哈，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有看过一些说法，说为什么阿弥陀佛是诸佛是第一，那为什么西方净土是诸净土当中是最殊胜啊？我们之前的内容大概都有提到，那这边呢他还是会再说到，但是从会增加一些内容。好，那我们前面的国字大写一二三，实际上也可以把它看作就是这在讨论这个主要的主题弥陀净土跟三倍往生之前的一些说明啊，但是我就觉得它的内容就篇幅多，我就把它分成这三个要点。好，所以第一个大概是先概述一下净土法门的发展跟影响。那国字大写二呢，就是先略示啊，稍微再解释一下东西方净土的设施跟发展啊。第三个哈，在讲义的第二页哈，这边就提到这个西方净土的典籍啊。所以这个第四个就是我们这边主要在说明的，就是弥陀净土的特胜跟要义。好，第五个。国字大写五就三倍往生哦，这个就是这一篇文章弥陀净土跟三倍往生的大概的要点。好，我们就依序来看一下，从讲义第一页开始哦。好，这边一开始导师就提到菩萨在发心修行的过程中哦，不对菩提心是最重要的哦。那与菩提心得不退转，才可以不断的进修成就佛道啊！如果没有这样哦，就是如果是退失的菩提心呢，就会怎样？就会退转哦。退转大概有两个情况呢，就退入恶圣，或者什么退到五趣生死，等于说还在三界内流转呢哈。恶圣呢，至少是结束三界的流转啊，轮回啊。所以如果是退转的话，就还没有达到这个所谓的不退转的话，所以这个不退转。像在菩萨修学的过程中是蛮重要的一个阶段啊。好，那可能就没办法成就佛道啊，所以如果是退转的话可能就没办法成就佛道啊。可是呢菩萨道广大难行啊，容易退失啊，不是这个确列众生所能承办，就是没有这个绝对的信心，坚固的信心啊，大心或者这个所谓的菩提心没有坚固的时候呢， 是没办法成就，所以经就提出一种所谓的易行的方式，修行的方式，叫什么？往生净土。好，往生净土它有个保证，就是到那边的众生，好，除了没有所谓的生老病的痛苦之外，一直到达不退转之前都不会死亡。那慧笃修行，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嘛，易行道、难行道。慧笃修行就是我们没办法去掌握什么时候可以保证下一次、下一世又可以亲近佛法，哦，亲近三智是学习佛法，我们没有办法保证啊。如果有办法保证，大概是有程度、有能力的了。不过导师也有提出了，哦，就是说，在初学菩萨，哦，不用担心啊，他在。啊，七理七机的人间佛教，或者在人间佛教这个思想的文章里面都有提到，我们说要具三心嘛，修菩萨道或者学佛要具三心嘛，要什么？要菩提愿、信愿菩提，好，哦，还有智慧嘛，好，哦，那菩提愿也不是你发心了就成就了。所以虽然是发愿立志向嘛，并不是你发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要成佛，你发愿当下就成佛，不是吗？啊，还要什么大悲心，也不是说你有这样大悲心你的大悲心就有办法成就，不是。所以对初学菩萨而言，可以不用担心啊，多生累劫修行而去造恶业多恶道受苦，或者是退堕恶生。导师提出一个关键，啊，就是我们可以掌握什么空圣解力，就我们对空性产生深刻的理解，这样的深刻理解它可以让我们就算真的这个烦恼很重现起的时候造了恶业，但是就是如同我们说这个受菩萨戒它是敬未来戒嘛，并不是我们失去菩萨戒不能再受。所以你当我们退失的，或是当你造了恶业堕恶道受苦，很快就可以处理，哦，那因为这样空圣解力，甚至它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多生累劫修菩萨道中不会有堕落的危险啊。所以导师就提出这个所谓的空性圣解，或是圣解空性，这样的深刻的理解，哦，好，那接着看下来刮符二，在中国佛教界说到净土，似乎就直接联想到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说到往生呢，就直接联想到所谓的往生西方。那为什么有这样子的直接的看法或是观点？这可见的在中国佛教界中对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这样的信仰的普遍，还有它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大圣的大圣经去看的话，哦，这边导师就要提出来什么，如依大圣佛法来说，十方的清净国土是无量无数的，哦，那往生是怎样的说法？往生实际上就是十死生彼，就我们这一期生命结束了就投生到下一期生命，所以它不是只有往生就是西方净土，哦，所以你可以往生天国往生地狱都可以用往生，啊，所以往生这样的概念它只是说这期生命结束了，哦，此时往彼，哦，就是这样，基本上就是这个意义而已，哦，好，接着看下来，哦，所以如果照大圣经的内容来看，往生净土实际上是什么？十方净土随愿往生。我们在注脚山，啊，有引像在瓜福山是吗？念佛前说有提到这样的概念，啊，那意思就是说只要我们累积到有一定的功德，我们发愿往生都可以到十方净土去，啊，不见得就是只有到西方净土。所以往生净土绝对不是只是指到往生这个什么西方极乐国土，哦，虽然，哦，这个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哦，在大圣经中有它独特的意义，哦，所以才会形成中国净土中这样的盛况，就是强调大家都是往生西方净土，哦，所以十方净土随愿往生，我们在净土心论这篇文章在讲往生净土的方法的时候，有导师也有列出所谓的一般的往生法， 哦，那时候好像列出什么维摩诘经有八种方法啊，除盖障菩萨经大概有十种方法，所以你修这样的方法，就如同这边说的十方净土随愿往生，它不见得呢就是往生西方净土。好，那接下来就来解释一下这个东西方净土的特色，这上也是在我们净土心论的文章上好也有提到的。好，接着请看到第二页。那这个内容呢之后在第六篇文章，我们刚刚说的第六篇文章那边也会再看到了，而且会更完整。好，第二页的第一行，十方的净土虽多，但是如果专说净土的经典并不多。那这个并不是导师个人看法，他实际上他有整理过很多的大圣经，他才提出这样的观点的。好，那接下来看下来，然后第一行啊，净土的经典不多，那主要是什么？提到就是专讲净土是什么？东方的这个阿处佛的妙喜净土，还有西方阿弥陀的极乐净土。好，下面好，大圣经中说到东西二佛二净土的非常多啊，那可以说是二净土是旗鼓相当啊，它是一步一步哦。你看它的说法是从十方净土。好，这是有提到，但是专讲净土法门不多，但是如果专讲净土法门就是东西方净土啊，东西方净土的经典也很多，但是你看要看下面，但是如果只说东方净土的啊，只有阿处佛国经，只讲西方净土的只有三部经啊，所以这个它是从这个大的范围慢慢缩小啊，那这个它这个目这个这个描述或这样论述的方式，就是他接着要讨论的是什么嘛？所以接下来就来说明这两个的特色是什么，差别的理由何在啊？一个是只有阿处佛国经嘛，另外的三部经，那三部经又有很多译本，实际上是相对多了啊。那这个两个东西方净土文献上的差别的理由在哪里啊？对，阿处佛净土是重于自证啊，这个我们之前有提过了。自证是什么？就是用修行啊，哦，用智慧去取证诸法实相，所以他重的是什么？甚深行，就是他让众生去升起无漏智原实相，好，哦，他是重的是这一个。那阿弥陀净土呢，是重信的一行道，哦，所以是相对而言，他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啦。因为你就像般若经嘛，解讲一切法空，有时候我们很难去。就修行的入手处啊，我们实践上你讲一切都空，那怎么去观空？那不是说我们想象一个空去观想，这又不是所谓的空性的思想。哦，那老师借由这个龙树的这个描述嘛，他就提出所谓的缘起性空嘛，就是我们去观一切条件所成的法，或是人，或是一切的事物都是条件所成。只要是条件所成，就是缘起所成的，它本质上就是什么？无实有性，无独一性，无恒常性。所以我们说它是空，无自性，但不代表它没有影响，没有作用，没有这些现象产生的。所以它是用既有这样子去观的啦。所以直接跟众生讲这个一切法空，我们很难去知道，或者是怎么去实践。所以在解释密经才会提到嘛，如果你对五事不具足的众生，就是他没有积极福德智慧之粮的众生，直接讲一切法空，这是不究竟，是不了义说嘛。所以他才用所谓的三性三无性去诠释所谓的一切法空。所以相对于这个弥陀净土比较重性的这一部分，相对而言嘛，所以这个阿处佛国经啊，阿处佛国的这种所谓的菩萨的甚深行就会比较难普及化嘛。所以在通俗的普及情况下，念佛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净土的法门，当然会比这个阿处佛国净土比较盛行的多。那老师他认为了，所以下面有个小结，其实在中国佛教界啊，这个阿处净土法门可说已经被忘记了，可能就没有被重视了，没有人在弘扬，慢慢就好像没有这就不知道这件事情了。好。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下面就会对这个西方净土的典籍做描述。那这边呢，请大家先注意一下，就是我们上次有提到了，在我们注脚是有提到，这个就主要是关于这个翻译者是谁。好，就是下面大概大本的阿弥陀经就是无量寿经，它分作24愿本、48愿本跟36愿本。那导师在24愿本的翻译者这两个译本，还有这个无量寿经的译者，他实际上他后来的考究啊，我们说这边虽然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内容是华语集第二册的，但是他的考究是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的，所以在对比注脚式的刮幅以净土心论来说，它是不一样的，说法是不太一样的啦。我们上次有稍微提到，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我们先休息。